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第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然后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启示录呢是全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而启示录呢充满了许多的预言。当启示录的预言告一段落以后，那么主耶稣曾经再三的保证说他必快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2000年前，那么大家要去问一个问题，2000年都过去了，主耶稣说我必快来这句话到底应验了没有，兑现了没有呢？我们知道说这句话，如果我们考察它的希腊原文，它是什么意思呢？我必快来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马上就来，不是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一旦动身了，我很快就来了，我就飞速的来，飞快的来，英文叫 I come swiftly。 不光是 I come quickly， 如果 I come quickly 意思就是我很可能马上就来，但是他说 I come swiftly 意思就是说，我一旦动身了以后，那么在你想象不到的时间里面我已经到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再回想主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看啊，我必快来。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可能已经动身了？如果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动身，我们应该就知道说他恐怕很快很快就要来了。所以到底他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预言里面去猜测。那这本圣经呢，大家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共有66卷，但是呢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一本的圣经呢，它里面一共包含了1800多个预言，它所占的篇幅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25%的篇幅，有1/4通通是预言。那么这些预言里面呢，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大概有737个独立的事件，就是圣经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它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到底有几件重大的事件要发生呢？那么根据我们整理过了以后，大概是737个，但是其中呢比较重大的是590个。所以关于圣经里面的预言，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大概有590个重大的预言。而这个重大的预言不是告诉我们说明天我们会不会吃牛肉面，我们明后和明年到底经济景不景气，那这不是圣经预测的重点。圣经里面所讲的重大事件许多都是攸关全球的，不是一个国家的，不是一个民族的，乃是讲到全世界。因为圣经既然是神的话，他不会，他当然从大处着眼，所以他所讲的那些预言都是关乎整个国际的，关乎整个全世界的，而且在历史上一定留下长远的影响的。所以这样的预言呢加起来是590个。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家都可以说预言，但是问题是预言的应验率有多少？你讲了那么多预言，到底几件事情是应验了的？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大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圣经，而这本圣经里面我们帮大家整理过有590个重大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590个重大预言里面有多少预言是已经应验的？那么我们
整理的结果我们知道有570个预言已经应验，所以它的应验率呢大概是97%，可是呢还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正在应验当中。那特别是我们大家在座，在我们看过去的20年，过去的60年，你就发现说这个还没有应验的20个重大的预言正在应验当中。这一次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我到远东然后经过北京回来，那当我们坐在飞机等到快到纽约的时候，大概前2个钟头，那么这个机舱里面就有一个广播，就告诉我们说，根据美国这个安全部有个新的规定，那么大家呢在这个下飞机，就飞机要着陆以前1个钟头不可以随便的起来，不可以上洗手间，那么你这个膝盖上呢不能有任何的毯子，也不能有任何的东西。那我直觉上我就知道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等到我下了陆地以后，我才知道说，那原来就在圣诞节，就在25号圣诞节那一天，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从这个阿姆斯特丹，从欧洲到美国，特别到底特律，我们知道有一架西北航空公司，那或者达美航空公司的班机，结果呢，我们知道是有一个恐怖分子，他试着希望能够他希望能够叫他这个试着要这个激发他的藏在他内裤里面的炸药，那么如果他真的能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又是一次很重大的一个恐怖的事件。今年已经是2009年了，等到我们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从而且呢，现在你只要飞机是往美国去，你最少3个钟内检你要到机场，而且现在呢要经过2次的安全的检查，不是一次，那是2次的安全检查。那么这次因为这个爆炸物是在人的内裤里面，所以呢叫人觉得这实在是防不胜防。所以从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这个恐怖分子把炸药放在鞋子里面，所以我们每次上机场的大家都要脱鞋。那么现在呢，为着更安全的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呢应该可以透视每一个人。所以从现在以后，大家必须要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完全尊重你自己的隐私，你可以不让别人看见你任何的隐私，你只要待在家里，你只要不出门，一点事情也没有。但你现在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你要出门呢，你还是愿意有的时候需要牺牲你的隐私，然后为着能够成就更大的安全呢？我们知道说，一直到今天，差不多10年过去了，美国人还没有从这个恐怖的阴影里面走出来。特别当我们回顾这10年的时候，那么《时代周刊》曾经怎么形容这10年呢？他说这是美国人在地狱里面的10年，一点都没有错。从9/11事变以后，美国不一样，世界也不一样。每次我们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都好像从战场里面回来。那么大家还记得，就在9/11事变那一天，你看见这19个恐怖分子，他用最低的价钱，大概不到50万美金，结果呢，利用敌人的资源，就是4架的民航飞机，把4架的民航飞机把它转化成4个导弹，然后叫3000人就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了。所以自从9/11事变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的。过去的10年，何止是美国地狱里面的10年，过去的10年可以说是空前的10年。你如果展开整个人的历史，你看看有没有10年像过去的10年一样发生过这么多的事。当然特别第一次欧战、第二次欧战，那当然那个10年是一个惨不忍睹的10年，一点都没有错的。抗战8年，那个10年 我们知道也是中国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但是有没有一个十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再连上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再连上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美国人在地狱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整个全世界都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我们说恐怖分子是来自宾拉登，我们说恐怖的阴影是来自也许是一些极端的分子，但是我们觉得世界没有平安，我们这个人有平安吗？其实在我们人体里面是我们想不到的恐怖分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细胞不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细胞叛变了，这是我们最怕最怕，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发生，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常常是病入膏肓的时候，等到我们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想也没有想到。世界上不只有人祸也有天灾，我们知道说2001年这个911事变以后到2年以后，当然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就投入阿富汗的战争，那么阿富汗的战争到今天一直到了焦灼的状态，叫美国人非常的头痛，他们觉得也许我们打伊拉克打错了，但是呢阿富汗是不会错的，因为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从来没有人打过的，没有人会打这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怎么去打，你知道怎么去接触，但是呢关于恐怖的战争没有人打过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美国很勇敢地投入了阿富汗的战争，就卷入了阿富汗的战争，然后到2003年的时候为着一个更大的安全，结果又投入了一个到现在就叫美国人非常痛苦的一场战争，那就是伊拉克的战争，又是没有多少的结果。到了2003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萨斯，就是这个萨斯这个传染是大家很多在香港在中国在台湾许多人都经过的，但那个时候许多人也是活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传染，结果就传到人的身上。我们知道特别在新加坡那个萨斯这个就是莫名其妙就淋到了一个飞行员的身上，然后他全家的身上，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整个的欧亚洲许多地方像风声鹤唳一样，我想大家都已经经过了那种恐怖的情形。但是不止如此，除了 SARS 以后还有禽流感，除了 SARS 以后还有猪流感，到今天猪流感最少有300,000,000人全世界已经感染上了这个病，幸好这个病不是一个带来极大的灾难，但在美国最少有1万人死亡。所以今天呢我们实在说来这十年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到了2004年年中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就是特别圣诞节左右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南亚的海啸，那一次南亚的海啸最少有200,000,000人不明不白就被海浪冲去，带来极大的灾难，而且苏门答腊那个岛是世界上第六个大的岛，但是呢等到海啸发生的时候整个苏门答腊移动了36公尺，这个地球的自转的速度都受了影响。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你如果来回想过去的十年，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到了2005年的时候 Katrina 飓风在美国，大家还记得带来多少个灾难吗？有1500人丧生，有1000亿美金就这么泡汤了。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整个纽奥良城80%在水底下？当你在电视上看见美国的时候，你说什么时候美国变成第三世界的国家？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到了2006年的时候，大家觉得好不容易好像松一口气了，现在大家可以买房，那是买房子最好最好的时候。谁会想到，就是因为2006年房屋最景气，就造成了经济上一个很大的窟窿。到了2008年，去年9月份的时候，结果有一个没有声音的海啸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很有名的金融的海啸。那不止如此， 就因着这个金融海啸，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见它不错有一点复原的景象。我们知道因着这一次海啸，大概美国有10.2%的人失业的，是26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失业率。那不止如此，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过去这10年来，这个美国的股市下挫了26%，是美股有史以来表现最惨的10年。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件事情连着一件事情，中国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